马车，快马套车，快马套车。那么这个垃圾的意思呢，就是套车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个时候一面讲的垃圾，但是根据垃圾的名字，你知道他的遭遇就是什么，就这里所说的，就是要用快马套车，西安的民的罪由你而起。那么然后亚杜兰也这样，亚杜兰呢是以色列的尊贵人呢、啊、逼到亚杜兰。为什么呢？因为像大卫就是尊贵的人，最早最早他就躲在哪，就躲在亚杜兰洞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懂得希伯来文，你就会欣赏这个弥迦的文字。所以弥迦讲的这一段，他是讲预言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呢，他是有很巧妙的这个几个城的犹大城的名字在跟他们遭遇连在一起，结果就变成他们的将来，就变成预言，就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撒玛利亚伤痕无法医治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就延及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讲了犹大，你一定要讲到犹大的坚固城。讲了犹大的坚固城，你知道那个时候通通是在河水就泛滥的洪水之下，因为只剩下什么，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很清楚的，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何西阿书所说的什么呢？何西阿书所说的罗路哈马。那路哈马是怜悯的意思，那么罗路哈马就是不怜悯的意思。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呢，你不管怎么样，你仔细读这一段，你看见最后以色列人全家还是得救，就是说起码南国还是得救没有错。但是呢，的的确确你看见也的的确确那个伤痕呢是一直延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只有弥迦呢能够很清楚很生动的把这段故事把它描写。所以同样的预言是讲到罗哈鲁玛，很清楚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那就是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啊。雅各家的首，第三章第九节，雅各家首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虚妄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哎，很稀奇吧？讲到雅各家，讲到以色列家，应该是讲北国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北国南国不清楚的意思是圣灵的的确确严格说来根本起头就是不分的，明白吗？但是呢，你讲到他们讲到这里你要看上下文，这里很明显的，这里已经不再讲了耶路撒冷了，你看到吗？已经不再讲耶路撒冷了。所以这里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家和以色列家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南国，那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不必提了，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现在还剩下什么呢？还剩下的是耶路撒冷。所以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可见我们知道说，到这个时候我们晓得已经没有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你就是他已经走入历史了。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有一天整个的犹大两个支派耶路撒冷要被毁。所以果然你看见吗？ 后来果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前，你看见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北。所以当时怎么样那个审判临到北国，现在怎么样临审判也临到南国。当时十个支派怎么样被掳到亚述去，现在你看见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剩下的不光是撒玛利亚是乱堆，很清楚，撒玛利亚刚给我们看田野的乱堆。但是现在呢，我们看西安必像被耕种过的一块田，那一定经过犁沟很深很深犁过的。那么还有耶路撒冷呢，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山呢最后变成丛林的高的地方，变成垃圾山一样，一点都没有错。那么在公元前500多年600多年，的的确确他的命运是这样的命运。那么一直等到公元70年或者135年，以色列真的走入历史，他们从此又不能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么圣殿山的情形果然是这样的情形。然后下面第四章才讲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比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垒。所以才讲到底将来最后，那么以色列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里当然讲了什么，就讲到最后我们看见那个我们最后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耶和华的山比坚立，那明明很明显的这山这殿的山比像丛林的高处，所以一定变成垃圾山，一变成荒芜的一座山。那么一直等到什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是米迦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圣殿山要超过什么，要高举过于万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橄榄山起码比圣殿山要高的，当然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殿山应该是最高，因为高举过于万里。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地震，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就清楚了。那么这个时候接下去的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讲到以色列后来的情形。那么这个暂时呢我们就不说到这里，因为你真的是讲到和何西阿书平行的，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你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是罗阿米的故事一直讲到主回来。所以就的预言来说，你看见米迦书所说的是从南国的角度，何西阿书呢是从北国的角度，但同样的三段的故事，三段的历史也是三段的预言。一个是以色列的，所以最后你看见撒玛利亚成为乱堆，然后呢你看见神不怜悯北国，神怜悯南国，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米迦书第一章后面半段的故事。然后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罗阿米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这你怎么能说个人各说各话的，不是，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一定要讲到这三段的故事。因为这三段的故事我们说过了，的的确确跟什么呢，跟后来所发生的事有关系，对不对？尤其是讲了罗阿米，那么我想这个因为我们礼拜六讲过，等一等我们做复习的时候我们可能把礼拜六的稍微再复习一下，那么起码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有那个印象。好了，所以从预言的角度来说，那么米迦书的预言跟何西阿预言几乎是一致的，可以说是完全一致。可是呢米迦书就着对于基督的启示来说，他的的确确你可以看得见和以赛亚书里面的所启示的几乎很类似。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们稍微提及几点来，很重要。我们讲的以赛亚书 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我讲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一共是66章，那么前面是39章，后面是27章，所以前面39章很像三十卷的圣经，很像旧约，那讲到神的公义，那后面27章呢是很像新约，讲的神的慈爱。那么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应该是没有办法相调和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说神一面完成了他的公义，一面 也成全了他自己的爱，所以只有在十字架上这两个东西才能够调和的。那么多少年来大家觉得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因为前面39章作者非常严厉，后面的作者好像是非常慈爱，所以他们是一定有两个作者，明白吗？结果他们忘记了原来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他年幼的时候正义感非常的重，所以他所发表的乃是神的公义，但等到他慢慢年纪大了以后，有了儿女以后，你看见他为父的爱就出来了，所以他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神可以用他来发表神的慈爱。那么这两个东西怎么能够调和在一起，怎么会是一本书呢？现在你要么相信以赛亚是两本书，或者相信是一本书，那我们知道它是一本书，为什么？因为那个整个的原因就是以赛亚53章告诉我，以赛亚53章就刚好讲到十字架，而十字架刚好是叫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能够在十字架上相遇，而且最后呢一面成全了神的爱，一面也成全了神的公义，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表面上你没有办法调和，表面上你觉得好像以赛亚自己被人锯成两半，以赛亚书先也被锯成两半，那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这一段讲的神的公义好像旧约一样，后面这一段27章讲的神的慈爱好像新约一样，那么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怎么能调在一起？你怎么能说耶和华就是神爱世人那位神呢？那非常简单，神的公义没有错，神的慈爱也没有错，但真正你在十字架上你刚好可以看了两面，就在十字架上你看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可以说刚好是相遇的地方，所以这就代表神的智慧。你看见吗？本来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如果就是神的公义来讲一定要定我们的罪，但就是他的爱来说他又舍不得定我们的罪，他宁可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很清楚的，头3个钟头神的儿子，后3个钟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救恩才能够成就，因为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自己要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否则神就不义了，神如果就赦免我们的罪，那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公义吗？就没有公义了，所以为着要成全他的儿子，为着要听他儿子的祷告，最后呢最后3个钟头你看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很明显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一面有神的慈爱，另外一方面呢有神的公义，就好像我常常说过这个故事，那么一个国王呢，如果他的儿子犯了罪，应该是要两个眼睛挖出来，结果等到执行那天，那么大家都看见那个盘子上是两个眼睛，一个眼睛是他儿子的眼睛挖出来的，还有一个眼睛是国王的眼睛，所以两个眼睛就满足了什么？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但国王的爱在哪里？你只要看见上面有一个只眼睛是国王，你就是爱是在哪里？这是个很残缺的比方，但这个就代表了整个什么呢？代表整个的以赛亚书。所以前面37章讲到道成肉身，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这是前面20章最重要的预言。到了后面27章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最重要的预言就是十字架，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在公元前500、600、800年、700年 就已经写